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一节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作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座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就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地都会废去，但是你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特别呼召了神的工人来制作会幕以及会幕里的一切的这个器具，一切的摆设。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是专门人制作的，就是制作会幕里一切的器具，是神特别呼召的人，然后神也特别赐给他们恩赐。那么刚才我们在练这两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呢，一个是比萨列，在练他的名字的时候，你看前面会提他的是哪一个支派，是谁的孙子，是谁的儿子。我们在思想十诫的第五诫，孝敬父母。什么是孝敬父母呢？就是你要让你的父母要有荣耀，你不要羞辱你的父母，你要荣耀你的父母。那么这个以撒列，当圣经中列出他是被上帝所特别呼召出来来制作这个圣所里的器具的人，这样的一个有神特别给他的智慧，神的灵特别给他智慧，这样的一个人，提到他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爷爷是谁，他的这个宗族，他的这个宗派是什么，全部列出来。所以这个人是给他的父亲带去荣耀的人。 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孝敬父母，什么是孝敬父母呢？啊，就是我们在族里要听从父母，这当然是，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父母要得荣耀。那么紧接着在人伦关系中第一戒孝敬父母，接下来就是啊不可偷窃，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犯奸淫，包括后面就是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所有的这些诫命，如果你违反这些诫命，你就会让你父母蒙羞，啊，你就会让你父母蒙羞。所以，其实人伦关系很多时候反映出神与人的关系，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行事为人，我们要荣耀造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荣耀我们的天父，啊，那如果我们去犯罪，那我们自然的就没有荣耀我们的父，没有荣耀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看到这个能被神所用，并且有神赐给他智慧的人，圣经提出他这个比撒列这个人的时候，特别把他的父亲父家都提出来。那么接下来那个亚和利亚伯也是这样的，特别提出他是谁的儿子，是哪一个支派。所以他不仅给他的父家，甚至给他整个支派都是带来荣耀，因为他被神所用。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心意是让这两个人彼此搭配服侍的。我们曾经说，就会幕里的那些金子银铜啊，包括一切的材料，都是按着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可以来都来捐献，但是他们一定要捐的要乐意。但是唯独在会幕里做工的制作的人是上帝特别呼召的，当然在会幕里服侍的祭司和祭司的孩子，这也是就是亚伦，这也是上帝特别呼召。那么当然第一次的献祭是摩西替亚伦献，也是替亚伦献赎罪祭，然后也高立亚伦成为大祭司。但从这之后啊，就是亚伦来成为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祭司，或者说是一个桥梁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这两个人是神特别使用他们，兴起他们，让他们来在圣殿里制作圣殿里各样的器具。他们很明显他们是能工巧匠，他们可以做各种巧工。然后再一次强调安息日的律例在这里再一次讲，我们看到圣经就是摩西颁布诫命的时候多次的强调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是非常非常重要，是圣日，这是当时的以色列民族与一切的外邦人一个明显的不同。所以这是一个证据他们是与神立约，证据证明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是通过守安息日守圣日来显明出来。然后十八节谈到摩西领受法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稍微来看，就是从神呼召人来在会幕里服侍，我们会看见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在会幕里制作或者是在会幕里服侍的人，这是上帝特别呼召的，上帝使用人特别呼召人。然后呢，上帝赐给人智慧，他们的智慧都是神所赐的。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以前在埃及是做什么的呢？烧砖的，或者是做畜牧业，他们是养牛养羊，他们做畜牧业，然后后来就是烧砖他们当中没有这样的能工巧匠的。他们现在在他们当中有这样的能工巧匠，这就神就说这是神赐给他们的智慧。他们在埃及不是做什么精巧工作的人，不是去做一些金器银器，他们在埃及就是做烧砖做苦力做奴隶的皇帝需要用的东西并不是让他们去制作他们在埃及是从事畜牧业或者是就是去烧砖的一群奴隶。但是他们在旷野，他们当中就有这样就是非常智慧聪明的巧匠。所以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神的灵给他们有智慧。所以这个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人的智慧是神所赐的。那么呢，这里也看到人要用这些智慧或者用这些恩赐来服侍神，或者来为神所用就像在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特别呼召的这些能工巧匠一样。然后能够为神所用，这是极大的荣耀 啊，甚至给自己的父亲、给自己的父家、给自己的宗族宗派，这都是非常荣耀的、非常大的荣耀，能够被神所使用。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更是看到我们教会的肢体彼此搭配服侍，也知道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啊，但是每一个的恩赐都是特别宝贵，每一个职分都是特别宝贵，彼此搭配服侍，并不是啊彼此纷争、彼此嫉妒，并不是这样。因为不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或者说职分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都是从神来的啊，这都是从神来的啊。这就是我们可以从神呼召就是制作会幕里面器具的这样的能工巧匠，可以看到神呼召使用人的一些心意是怎样的。所以这里其实我们看神呼召使用谁，神一定会给他相应的能力、相应的智慧。而神所赐的能力、相应的能力和智慧呢，那这个人要甘心乐意的要用来服侍神、荣耀神啊，为神所使用。那么我们再一次看到安息日，强调安息日。安息日是神与选民，那么在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神与选民之间，我们刚才经文看到是永远的约定，任何时候都要守安息。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比较有时间，或者我们就会啊主日来聚会，但是如果我们有些生活中有些变故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往往就会啊把这个时间挪作他用，然后我们会找很多很多的理由啊。但是呢，我们会知道上帝给以色列人啊，就是给他们设立安息日的时候，是说这个是没有什么例外的，就是无论你们是在旷野，还是以后到迦南地去征战啊，还是以后你们定居下来啊，有自己的这个产业、自己的这个土地啊，你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应该守安息日。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当这个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之间有战争的时候，这时候阿拉伯人他们就利用什么时候攻击以色列人呢？有很著名的一个战争叫安息日之战，他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是一定要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在安息日那天来攻击以色列人啊。其实那个，其实如果大家我们看这些历史的话，其实上那边有神奇妙的作为啊，结果那种日出的光线让埃及的这个飞机飞行员呢全部迷航啊怎样啊，大家如果有幸可以去看。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在他们周围的这种外邦人当中，或者是他们的仇敌眼中，是他们就是与其他外邦人分别出来一个最明显的标记。然后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神给以色列人的所定的，这是永远的约啊，不是你繁忙的时候你就不用守，或者清闲的时候要守，不是这样的，任何时候都要守。然后这是一个记号啊，这是选民分别为圣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一天是分别出来单单用来敬拜神、思想神荣耀神，单单对于人来说也在这一天要享受安息。所以这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来看刚才的经文十三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守安息日的人，或者在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守主日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守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主日提醒我们是上帝让我们成为圣，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分别为圣，与其他一切不敬拜神、不信靠神的人所分别出来的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就显明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啊。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就是谈到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就是在以前苏格兰他们是圣公会的信徒吧，他们是主日的时候，他们当时都是农民嘛，主日的时候他们是一定要聚会的啊。 所以哪怕是就是农忙要收割的时候，他们还是要聚会。这时候其他的农民啊，或者是都会嘲笑他们，因为那个时候庄稼如果不赶紧收起来的话，只要一下雨啊，一刮风或者是怎么样，那个庄稼全部就倒到地上，如果倒到地上再一下雨，那个麦子啊那些东西全部就烂掉，就收不起来了。所以所谓农忙农忙，就是你非要抢那很短的时间赶紧把成熟的庄稼收起来。结果碰到这个时候，如果碰巧是礼拜天的时候，这时候教会的信徒啊，好像是圣公会，在苏格兰圣公会的信徒，他们就不出来，农民就不出来收庄稼。这时候周围的农民都会笑他们，如果他这次不收，这一年可能就什么都收不到了。但是呢，这其实一种信心的表现，就是信心的表现，就是在这一天我们可以不用为我们的肚腹操劳。平常我们是会为我们的肚腹操劳，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对不对？人堕落犯罪以后，上帝说地在不再给人效力了，啊，地不再自动的生长出菜蔬啊粮食供我们使用，我们必须要用汗水去换。所以这是人堕落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六天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工作，要流汗去工作啊。但是第七但是七日第一日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一天我们要享受在主里的安息啊。这一天我们再不用为我们的肚腹操劳了，这一天我们要享受在主里的安息。所以这是一个证据，无论是对旧约的以色列人，对今天新约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会称安息日，我们会称为主日，是七日的第一日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在不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守这个七日的最后一日啊，我们今天是七日第一日。但是这个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一天我们要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证据。这一天我们要享受在主里的安息。所以这也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聚会，我们在主日这一天我们放下心中的重担啊，这一天你心里的一切的忧虑劳苦愁烦，或者来自于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重担和捆绑，这一天你都应该凭着信心啊去把它放在一边啊。这一天你要凭着信心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享受在主里的安息啊。如果你是炒股票的话，你这一天就不要再操心股市了啊，你相信神会带领和保守，无论怎样都在神的手中啊。或者你有什么事情，那这一天你可以暂时放一放啊，无论是你的生意上啊，无论是什么样，这一天你要享受在主里的安息。那么在希伯来书我们也看到，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全部倒闭了，不能进入安息。圣经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不信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操练呢？我们今天没有在旷野啊，我们没有像当年以色列那样在旷野啊，真实的旷野没有。但我们的信心就是，你其实可以通过每七日的第一日啊，你是不是真实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守主日，在这一点点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啊。这样的话，我们会在地上就能够真正的经历那种在主里的安息。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与主见面的日子，那就永永远远都是在那最美好的安心里面。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在这个地上每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就可以经历那个时刻啊，经历那个最美好的安息。然后呢如果我们来看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藐视安息日或者藐视圣日的人啊，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啊，圣经神借着摩西的口反复的警告告诫选民以色列人，就是如果不守这一天为圣日，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啊。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间啊剪除。这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这些话其实都提醒我们，神非常看重这个日子，神非常看重这个日子，这就是单独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日子。那么 第十八节这里谈到，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石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啊，那么上帝就把这个法板，两块法板交给了摩西。那么这个诫命是写在石板上的，这个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永恒的诫命，啊，这不是写在纸上啊，或者一些比较容易破损啊，比较容易，这是神用神自己写在石板上的，这就是一个永恒的诫命，啊。那在马太亨利呢，他来看这个石板，就是为什么是石板？当然，第一个他说这是表示这个诫命是永恒不变的，是写在石头上的，是不可以涂改、不可以修改。第二个呢，他说这预表这个人的心像石头般的坚硬。啊，因为新约告诉我们，上帝的诫命不再像旧约的时候写在石板上面了，上帝的诫命是写在人的心里。那圣经也说，我们传福音是把人的心，就是人的心就像坚固的营垒啊，我们要把击破人心中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说击破他一切至高的事。所以圣经也形容，一个人重生得救，他的心就从石头心变成了肉心。啊，所以马太亨利在这里说，他说这个石板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人心是何等的坚固，人心就像石头一样，但是上帝呢有这样的大能，他可以把他的诫命就写在这个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人心上面，啊，所以当我们来从新约，尤其是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这个时候人的心才从石头变成了肉心，这个时候神的诫命人才可以真正的可能去遵行，因为遵行诫命一定要出于爱，因为诫命是爱的诫命，你一定要出于爱，出于爱神爱人的心，你才可能遵行上帝的诫命。所以人怎样才能有爱呢？就是石头心变成肉心。石头心怎样变成肉心呢？就是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向我们所彰显出来的爱。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诫命是写在石板上，一个这是永恒的诫命，一个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心不要做这个坚硬的石板，我们的心要变成这个肉心啊，这样的话神的话语可以写在我们的心里。当然即便是坚硬的石板，上帝的大能也可以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人的责任，领受这样的诫命，当然人有责任去遵行了，啊，耶稣基督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啊，这些诫命律法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来说同样是有意义的，我们并不是废掉律法，相反我们是真正的可以去遵行。当然还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呢？啊，这里圣经特别让我们看到，神把这两块法板交给他，就是交给摩西，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所以摩西把这个法板接过来以后，然后呢他要把这两块法板要传递给以色列民。所以这也是一个人的责任，或者说基督徒或者神的选民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上帝的心意要传讲出来，啊，把上帝的旨意要传讲出来，啊，对于新约来说，对于新约的基督来说，这就是传福音，啊，当然传福音不仅仅是就是告诉人耶稣是救主，啊，然后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给认罪悔改的事情。传福音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大使命第二个部分，耶稣说凡他主耶稣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人遵守，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教训人遵守，让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摩西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摩西接过上帝的教训，接过上帝的法版，然后传递给以色列民，教导以色列民，让以色列民遵守，让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啊，成为顺服神跟从神的人。所以 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身上也是一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当然我们要遵行了，要遵行神的心意，神的诫命。就像摩西他接过法版，他自己也要去遵行那个法版上的话，法版上的诫命。但第二个责任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神的心意要传递出去，要教导出去，要就像主耶稣说，凡耶稣吩咐我们的，凡神所吩咐我们，都要教训人遵守，让人做主的门徒，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就从神把法版交给摩西，我们看到人的两个责任，第一个就是遵行，第二个你要传讲，你要传递啊。当然最与我们每一个人切切相关，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的信仰要在我们自己家庭当中要传递下去啊。就像在生命记六章说的，这是对于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说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然后呢要把神所吩咐的一切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的后半部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后半部分起，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呢，这是新约告诉我们，上帝的诫命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面，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但是我刚才说了，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我们的心板就是石板，就是坚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石板。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的石头心变成了肉心，所以神的话语这时候真正的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认识到神的爱，然后我们出于爱神的动机，我们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可以去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圣经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指我们不在旧约的那些规条啊，那些条文人的传统的下面，但是我们今天呢仍然在神的旨意神的诫命之下只不过是我们从心里来遵行，而不是仅仅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外表遵行，我们是真正从心里来遵行。但是无论怎么样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神呼召人来使用人，那么神也赐给人有智慧，那么人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要为神所用，要按神的心意去使用第二个我们也看到摩西在这里再一次强调圣日，再一次强调圣日，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喜悦他的子民，喜悦他的儿女，七日当中的第一日，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七日当中的第一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上帝非常非常看重这个日子这也是一个我们身上的一个记号和证据显明我们是属神的人，显明我们是与世人迥然不同，分别为圣的人。那么这一日呢，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我们把其他的事情全部都放下，我们单单的来敬拜神，思想神，荣耀神第二个目的呢，这也是为我们自己的益处要让我们得安息要在这一天要得安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能力在于归回安息。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就是混乱，然后没有创造性，没有效率，就是我们心里太多的重担，太多的思虑，我们没有享受在主里的安息这里其实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个地方就是上帝给人恩赐的时候上帝赐给人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一定是要有创造性的，一定是要有创造性。所以在第四节特别强调这个巧工是怎样的呢？能想出巧工第三节，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第四节，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作各物，就是说 人是一定要有创造性，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这里能想出巧工，就是以上帝希望这个有智慧的人他自己去创造，自己去想啊，上帝不是拿着他的手就是这样，就他要把自己的思想思创造性要融入到他的工作当中去啊。所以你会看见，就是当基督教信仰复兴之后啊，福音大复兴之后，你会看见人的创造力极大的被激发出来，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给人智慧，不是上帝不是要让人成为机器人啊，你就完全按着程序做就好，不是，上帝要让人，你要把你的神给你那个智慧，你要主动的发挥出来，所以要想出巧工。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抄袭是非常丑的事情哈，拷贝是非常丑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啊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智慧是一定要有创造性的。怎样有创造性呢？我觉得归回安息就很重要了。你要归回安息，你要常常的在主里享受安息，然后亲近神，这个时候你就有真的从神来的智慧，然后你就会有啊那种真的智慧，有创造力的那种智慧出来。那如果你是总是啊像生产线上的机器人一样，就是每一天重复每天做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很抹煞神给我们的这个创造性智慧的一个方面啊。当然这个我们要思想，无论人的智慧是怎样的智慧啊，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很久忍耐，就是重复做同样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啊，就像挪亚一样啊，120年很久忍耐就是做。当然我相信挪亚做那些也是一定要有创造性在里面。好，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可以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来讨论分享。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本章中的这个巧匠啊，我们都特别提到这两个人，与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后代，我们看到该隐的家谱，他的后代当中有一些很厉害的人，是不是？什么这个的祖师那个的祖师，有些很厉害的人，我们把这些巧匠与该隐的后代那些很厉害的人做一个对比，他们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以及他们对后来的世代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31章第6节，这里特别说凡心里有智慧的，神说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事情。所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这其实谈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都在这里，就是哎，首先你心里有智慧，哎，结果神又加你的智慧，你有没有责任呢？要有责任，就是我要把我的智慧我要用。那神的主权就是神要加添我们的智慧。那我们从列举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例来说明啊，神是怎样让那些心中有智慧的人，神又让他们更有智慧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和事例，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就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啊，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时刻，哎，发现确实哎呀是神加添我的智慧，哎，就是哎为什么神加添我的智慧呢，啊，原来是如何如何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例子啊，神怎样的加添他的智慧，然后神怎样的使用他，或者让他为神所使用。好，我们现在还是按我们所惯常的那样，我们用报数的方式来分组啊，1、2、3、1、2、3报数，那么报到哪一个数字的就为哪一组，然后我们分成三个小组，大家可以就是来就着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可以彼此交流分享。那这